今天我们有两处经文阅读。马可福音十四章32。他们来到一个地方，马可福音十四章32-42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的魂极其忧伤，几乎要死，你们留在这里，勿要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下一段经文是希伯来书4章14节-15节。希伯来书4章14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重新开始。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侍奉派替人办理主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成全，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你们好，有一句老话，重要的不是你认识什么，而是你认识谁。这个说法非常适合我们认识大人物的经历。亿万富翁往往家里有很高的围栏以及非常庞大的保镖队伍，你也不可能随便就去 Kensington 王宫去找女王或国王一起喝茶。过去我有接近女王的经历，但这是我和我的兄弟。因为有戴大帽子的士兵在那里，我无法再靠近了。接近大人物都是需要讲究礼节的。如果你想和澳洲首相会面，就需要专门的管理首相每日行程的部门。前几天我查了一下，发现相关说明罗列了一长串。我们会阅读并考虑所有信件，但不是所有的信件都会收到回复。换句话说，不要抱太大希望了。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知情人，一个了解我们也被那个大人物信任的人来做我们的中间人，介绍我们。这个介绍人能帮我们引荐那位大人物。今天我们学习的圣经经文就是关于这样一位中间人耶稣的。耶稣了解我们，他熟知我们里里外外，他为我们开通了直达永生的，直达永生神的路。没有人比神更伟大，他是生命和一切美好的源泉。我们被造是为了与神建立关系，正如我们上周所听到的信息，与神建立关系才是真正的休息。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需要与神建立关系。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上帝。也许想到与上帝面对面，你有些担心，因为神是公义的。凭着我们是应该害怕与上帝见面。希伯来书这一部分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我们不需要凭自己去接近上帝，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位中保，一位祭司，他将神的审判宝座变成施恩宝座，这样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接近神。这希伯来书4:16，这该多好啊！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真理，向我们显现你要我们怎么样。请打开我们的眼和耳朵，让我们看见耶稣。今天早晨让我们在你里面有信心，你的爱和平安。阿门。希伯来书前面章节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在路上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通往神儿女荣耀的路上。耶稣是我们救恩的先驱，因为他为我们开辟了通往天堂的道路。耶稣是我们的摩西，他将带领我们一路走向真正的应许之地。 也就是未来的新造。在那之前，我们被许多威胁所包围，也有沮丧和担心。作者一直敦促我们要紧紧地抓住耶稣，留意他的声音，直到最后。今天我们将学习希伯来书接下来的部分，这些经文会帮助我们从古代以色列人的敬拜方式来理解耶稣。他们的敬拜方式包括会幕、圣殿、祭司、献祭、至圣所等等，有很多。希伯来书在这方面讨论了很多，一直到第十章都是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作者从第四章十四节开始讲起，我们既有大祭司。一听到这，我们就有很多问题了，对吧？因为我们不理解祭司的重要性，而我们以为自己理解的部分，又让我们反感的地方，我们会说：“还谈祭司，这难道不是回到原始部落吗？祭司制度难道不是人心里的罪责，然后想出一位愤怒的上帝，并试图让他息怒吗？我们现在知识更丰富了，已经进步了，为什么还需要祭司？并且我们也看到有现代的祭司因为可怕的罪行而被判刑。这些都是好问题，也是我们该有的担心。我希望这段圣经经文能帮助你回答这些问题。旧约里的宗教制度不是人类发明的，而是上帝赐给人的。上帝设立这些制度是为了 教导他的子民重要的事情。这些制度尤其是为了让我们准备好迎接耶稣。了解以色列过去的大祭司，能帮助我们理解耶稣是我们的伟大的大祭司。大祭司的重大日子，利未记十六章。接下来让我们大家脑海里想象一下这样一幅画面，想象一下你是古代以色列人，这是一年当中的秋天，你去耶路撒冷过节了，这是重大的日子，非常严肃的时刻，你会尽可能的靠近举行仪式的地方，但你又不能靠得太近，因为只有祭司才能进入圣殿的外院。然后有一个人走上来，他是大祭司，他为自己的罪杀了一头公牛，又为百姓的罪杀了一只山羊。他把畜生的血他把牲畜的血带进圣殿的内室，大家看不见他接下来要干什么了。你听说他会把血洒在约柜的盖子上，是为了赎罪。你屏住呼吸等待着，最后大祭司终于出现了，一切安好，祭物被上帝接纳了，上帝将继续住在他的子民中间。这就是赎罪日的核心 Yom Kippur。赎罪日是大祭司的重大日子，只有这个人才能一年一次带着献祭的血进入神为他自己的名所选择的居所。赎罪日教导神的百姓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帝想住在他的子民中间，这是神的旨意。人的罪非常严重，应该被处死，我们这些罪人不能直接接近神，但是上帝会提供一个献祭，祭物代替人死，和一位中保，一个有代表性的人，借此打开人进到他面前的路。我们唯有按照上帝指定的方式，也就是他的献祭规则，又借着他拣选的大祭司，才能得到上帝的宽恕和恩惠。大祭司的资格，第五章一到四节。看到这些背景知识，大家再跟我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一部分。第五章第一节，以下是上帝对大祭司的要求。 凡从人间选取的大祭司，都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的祭物。他能体谅那些无知的和迷失的，因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故此他怎样为百姓献祭赎罪，也该当照样为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仍不能自取，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可见大祭司是神与人中间的中保，他必须和神是合意的人，为神所喜，并且为神所喜悦。所以他必须是真正的人，从人间选取，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他也能够温柔对待罪人，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这是多么美妙啊！这正是我们这些罪人所需要的，一位温柔的祭司。因为他知道在诱惑和失望的重压下挣扎是什么滋味。旧约的大祭司也是一个罪人，这是为什么他要为自己献祭的原因。他为自己献祭，表明他并不高人一等，也不能对别人指指点点。就像我们指指点点，在这个世界指指点点别人一样，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却充满了批判。人很善于发现对方有错并为此生气，然后愈演愈烈，很快就有人被羞辱，被人疏远，得不到原谅，关系回不到从前。这是残酷的世界。神赐下大祭司，表明他的旨意与这个残酷的世界完全不一样。我们借着大祭司看到上帝看重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温柔善待，乐于陪伴。大祭司也需要讨神的喜悦。第四节，这大祭司的尊荣人不能自取，要蒙神所召。他必须来自神拣选的支派，利未支派，并且来自这个支派中上帝拣选的家庭，亚伦的家庭。他必须为他自己，也为百姓献祭。赎罪日的献祭遮盖了所有的罪。第二节中说，无知的指的是人无意犯的罪，而迷失的指的是人故意犯的罪。这两样罪在上帝看来都很严重，但都可以被献祭掩盖。人不能找任何借口为自己的罪开脱，也不能靠自己的雄辩除去上帝对罪的公义愤怒。罪债还清了，神的怒气也就消了，这样人和神的关系就可以继续下去。以上就是旧约里有关大祭司的各样规定。大祭司必须是人间选取的，温柔也要讨上帝喜悦。大祭司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重要角色，他需要在上帝和任性的以色列人之间努力维持和平。但旧约大祭司总是不够的，也是暂时的，因为赎罪日，也就是所有的罪都被洗净，人与神关系良好的时候也只有一年一次，而且他们不得一年又一年的办赎罪日。如果赎罪日的献祭和调节真的有效，那应该一次就足够了。所以整个旧约的赎罪体系存在的重要原因，是为了让我们预备好迎接主耶稣，就是我们伟大的大祭司耶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的资格。旧约只是一个预表，耶稣就是献了一次的血，一次的祭， 他也能温柔地对待罪人。耶稣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他如此惊人，有时让人觉得他是一个超级的英雄，无往不胜，治病赶鬼。如果他当时有枪，我们会觉得子弹碰到也是都是自动的弹开。我们可能会想，耶稣看起来像我们一样，但根本上来说他又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再看一下第五章第七节，耶稣在肉身的时候曾大声哀哭，流泪祈祷，恳求那救他免死的神，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垂听。耶稣非常清楚自己的软弱，所以他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第八节提醒我们，他受苦难了，并且是很大的苦难。第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耶稣和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也会渴，会冷，会累，他被人误解、藐视、拒绝，他也有朋友去世，他的朋友都对他不理不睬。他知道在这个痛苦肮脏的世上，按照神的方式去生活是多么困难。然而他并没有犯罪。这是不是指耶稣不能真正理解我们呢？ C.S. 刘易斯的评论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要想知道风的强度，你就要顶着风走，而不是躺平。一个只能坚持五分钟就向诱惑屈服的人，根本不知道抵挡诱惑一个小时是什么滋味。基督是唯一从不向诱惑屈服的人，所以他也是唯一一个能完全知道什么是诱惑的人。 C.S. 刘易斯，纯粹基督教。因此第四章第十五节说，耶稣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里里外外，了解我们的内心深处。无论我们做过什么、想过什么、说过什么，都不会让基督感到震惊。令人惊奇的是，他对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疯狂表现，不是厌恶，而是同情，是爱。事实上，我们越陷入邪恶，他的心就越想要把我们从邪恶中拯救出来。我当外公快三年了， Elsie 很讨人喜欢，但她有时开始特立独行了。几周前她来我们家，自己走到外面的水龙头前拧了一下，水流得很急，她全身湿透了，她僵住了，开始哭。我就在附近，能感到他的恐惧，我很同情他，我想救他，当然我什么也做不了。但他爸爸跑过去，关掉水龙头，把他抱在怀里，把他抱起来擦干。主耶稣就是这样爱我们，我们是他的血肉，是他宝贵的弟兄姐妹。他感受我们的痛苦，他的心充满了怜悯，想要拯救我们。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他能温柔地对待我们。他是我们人类迫切需要的大祭司。我们再来看耶稣是神所喜悦的人。因为他是蒙神所召的，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节。照样，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而是神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了你。又在另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祭司。 这两段经文出自诗篇第二篇和第110篇，都是关于上帝的王国统治他的敌人。乍一看有点奇怪，因为在以色列，国王出自犹大支派，祭司出自利未支派，所以在旧约制度下，国王不能成为祭司。但耶稣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我们会在第七章听到更多关于麦基洗德的事。他在创世纪十四章突然出现，他祝福亚伯拉罕，他是一个祭司，又是一个国王，他是撒冷王，也是至高神的祭司。耶稣这位君王同时也是祭司，他被上帝呼召，被上帝所接受。他不是像利未人那样的祭司，而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更高级。在为罪献祭方面，耶稣又是怎样的祭司呢？他无需为自己的罪献祭，这是耶稣不等同于旧约祭司的一个方面，但是他为别人的罪献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直到死亡。第五章第七节，耶稣在肉身的时候曾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神，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垂听。耶稣生平需要面对最大的试探，是不通过十字架来获得他应得的荣耀。他曾经很受人欢迎，因为他治好许多病人，又能在旷野给人提供食物。他本可以趁着群众的兴奋当上国王，但我们看到耶稣一次又一次的借着祷告顺服天父的旨意，选择被人藐视、羞辱和杀害。他一直是顺服天父的儿子，但走十字架的道路教会了耶稣顺服需要承担的全部后果。但我们自己对这一点只能略知一二，我们所说的成为基督徒的代价，也许是放弃一段关系，或是失去朋友，或是把本可以花在自己身上的钱花到其他方面，也可能是错过一份工作。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想要荣耀上帝，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但与耶稣所受的苦难相比，这些算不了什么。耶稣完全献上了自己。我们不太喜欢服从这个词，但如何对象是上帝，服从就是一件美妙的事情。神的旨意永远是良善的、可喜悦的、完美的。耶稣相信这一点，也活出了这一点。他虔诚的服从一直到死，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神所喜悦的。因此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荣耀他。耶稣流泪呼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他被垂听了。神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叫他复活，神因此高举他，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成全了上帝想要他扮演的角色。第九节，既得以完全，就为一切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因着耶稣乐意把自己完全献给神，罪的救赎一次永远的完成了。耶稣作为我们伟大的大祭司的完成的工作，在一个方面远远超越了旧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现在就在天父面前， 为他的百姓代求。第四章十四节，我们既有一位经过了诸天至大的大祭司。十六节，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因为耶稣就在天父右边为我们祈求。第七章二十五节也告诉我们，耶稣却是永远长存，他的祭司任职永不更换。二十五节，所以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就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代求。耶稣的赎罪工作已经完成了，并且是一次完成，永远有效。如今耶稣为我们祈求，把他成全的救恩工作应用在我们身上。基督是至大的大祭司，正是我们罪人所需要的，也是神所喜悦的。耶稣是你的大祭司吗？我们再听一次第四章十四节，我们既有一位经过了诸天至大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当持定所承认的信仰。我们这么多人当中，我猜肯定有人还没信耶稣。耶稣邀请你来信靠他，耶稣今天就在邀请各个种族的人来信靠他。他是神所差来的唯一救主，他是完美的大祭司，他也了解你，他会温柔待你，在《温柔与谦卑》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耶稣是否温柔待人，不是看人的罪是轻是重，而是罪人是否来到他面前。不管你做过什么，无论你成为什么样的人，耶稣的牺牲足以遮盖你所有的罪。你要祈求耶稣的宽恕，祈求他在你生命中做恩典的工作。神喜欢回应这样的祷告。如果你承认自己相信耶稣，就要坚定不移地信靠他，不要随波逐流，不要相信其他冒牌的。耶稣是独一无二的，除了耶稣还有什么，还有谁能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亲近神呢？你今生的成功或欢迎度能让你有资格亲近神吗？神对这些事不以为然。你自己为做正事所付出的真诚努力能让你有资格亲近神吗？唯一的资格是一生恭敬地顺服神的旨意，这一点你我都做不到，唯有耶稣做到了。你能靠重现旧约的模式，借着祭司献祭，让一群圣徒为你向上帝代求吗？我们不需要其他的祭司，我们也不能找别的祭司了。耶稣是我们完美的祭司。如今耶稣已经降临，他永远是万民得救的唯一源泉。让我们满怀信心地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既然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多么难得的荣幸啊！神的审判座变成了施恩座，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靠近神的宝座。正如那首著名的赞美诗所唱的那样，尽管我们软弱被罪恶玷污，但我大胆地靠近永恒的宝座。有人说相信上帝会接纳我们是自大的表现， 他们说，你怎么敢说自己配得上圣洁的上帝？但我们没有说自己配，福音也没有说我们配，耶稣是唯一配得的，耶稣已经到上帝的宝座前了，他是我们的祭司。我胆敢靠近圣洁的神，是因为耶稣对我提出邀请了，他是神所喜悦的，他也在神面前做我的代表。几周前新闻上有一则关于哈里王子的离奇故事，他当时正在访问伦敦，完成Invictus Game 军人不败国际体育赛事的工作。当时他问父亲是否去找他，显然查尔斯国王给他儿子传达一个信息，说他抽不出时间，他太忙了。如果这新闻是真的，就很可悲，因为他表明哈里王子目前并不讨他父亲的欢心。上帝和他的圣子耶稣之间的关系就完全不同。耶稣是神的骄傲和喜乐，他的掌上明珠。耶稣一直活在神的面前，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信心满满。当然这指的是我们有信心说审判日到来时上帝会欢迎我们，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向上帝祷告，我们可以借着圣灵进到神的宝座前，我们可以向慈爱的天父说话，相信他听了我们的祷告，也会赐下我们所需要的。经文告诉我们特别重要、特别要求的两样东西。第一，我们要祈求怜悯。经文说要为蒙怜悯，神怜悯我们，熟知不将我们所当受的罪惩罚加在我们身上。我们祷告时总是带着谦卑的心情求上帝原谅我们的罪恶感，和罪恶会压倒我们，让我们卑微的像尘土，但有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就可以坦然的求神怜悯。温柔与谦卑这本书里还说到，你要仰望基督，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罪上面，就看不见安全的希望，但只要你盯着这位大祭司，你就没有危险的可能。我们审视自己的内心，只能想象来天上的严酷，仰望耶稣基督，我们所能期待的只有温柔。温柔与谦卑这本书第57页。第二，我们要祈求恩典。第十，我们要得恩典。是的，恩典指的是上帝赐给我们，又是我们不配得到的祝福。这个祝福指的是神的话语和圣灵浇灌在我们生命里头，使我们成为新人，赐我们力量，在各样苦难面前为他而活。耶稣的温柔待我们，同情我们的软弱，他也改变我们，他拯救我们，赎回我们，改变我们，赐我们恩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耶稣的虔诚顺服告诉我们要如何顺服神，并且要顺服到什么程度。他已经为我们走了十字架的道路，现在他呼召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他走那条路。他将伴随我们走这其中的每一步。我们离世后，他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荣耀的新身体。在那之前，我们要放胆亲近神的施恩宝座，向他祈求怜悯和恩典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深信天父是慈悲的，因为他儿子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现在就为这些事祷告。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进入我们的世界，这样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Lord Jesus.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像我们一样住在我们中间，经历我们的痛苦，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赞美你，你顺服了神，为了我们。亲爱的天父，再一次我把我们的罪和我们的内心的痛悔交在你面前，请原谅我，我们请赐下你的怜悯和恩典。我们继续，当我们被危险和恐惧包围，被诱惑和试探包围，请你以慈爱待我们，让你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给我们赐给我们力量，也赐给我们一颗心，能够医治我们，能让我们顺服你，像耶稣那样。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与人的关系，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温柔，能够有恩典有怜悯，让我们能够亲近耶稣。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